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83集。再说刘秀坐镇长安，听闻莱西夺取略阳，顿时气沉丹田，仰天长啸，破例开了一坛好酒，以为庆贺。左右人甚感奇怪，问道：陛下打过那么多胜仗，并不曾见陛下特别高兴过，如今只不过夺了一座小城，为何反如此欢喜？刘秀笑道：略阳，魁霄之一族，略阳一失，魁霄心腹已坏，致其肢体异矣。吴汉、岑彭、冯异、耿眼诸将见莱西攻占略阳，无不大喜，各率所部争往支援。刘秀闻之大惊，即遣使者追回诸将。诸将乘兴而去，扫兴而归，对于刘秀的决定都表示不能理解。和魁霄对峙将近两年，好不容易打破僵局，取得重大进展，正该大军急进，趁机扩大战果才对，为何却要将他们召回，不许进兵呢？刘秀笑着解释道：你们看略阳是略阳，我看略阳却是昆阳。一即往事，向来冷静的刘秀不免也开始有些激动，声调也不自觉提高道：当年昆阳之战，王毅率百万大军屯于昆阳坚城之下，久攻不克，士卒疲惫，军心涣散，我从外击之，以少胜多，一举大胜，王莽所以亡国，全因此战。刘秀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又道：略阳城虽小，魁霄之必救也，是必须以精锐来攻，旷日久围而城不拔，兵卒顿毙，士气衰退，到时我军在城危而进，则魁霄一举可灭。诸将这才领悟刘秀的战略，那就是有昆阳要赢，没有昆阳，制造一个昆阳出来也要赢。然而诸将还是担心，让莱西牵制消耗魁霄的主力，用意虽好，但万一莱西支撑不住，迅即告败，那他们岂不是坐失良机，一场白瞎？刘秀笑道：诸卿勿忧，莱西信我必去救，我也信莱西必能守。却说魁霄以数万大军围攻略阳，莱西必成死守。魁霄的部队山战乃其所长，攻坚却并不在行，而刘秀的部队多年都在东方征战，守城可谓是家常便饭，娴熟得很。魁霄猛攻数月，仍是对小小的略阳城无可奈何，而城中2000守军在莱西的统领之下，越守信心越足，建设完了便拆城中房屋，取房梁船子以及一切木头削为木剑，继续战斗。魁霄无计可施，只得使出最稳妥，然而见效也是最慢的一招，水攻，斩山筑堤，蓄水灌城。一时之间，略阳硝烟散尽，战火全无，攻守双方每天遥遥相对，各怀心思，看着水位沿着城墙慢慢上涨。五月，刘秀督率诸将御驾亲征，诏命窦融同时进兵。十余日后，刘秀与窦融会师于安定郡高平第一城，夺路并进，攻讨天水。魁霄大将牛韩迎军而降，刘秀封为太中大夫。于是魁霄大将13人众10余万皆降，天水全郡即16属县遂为刘秀所有。略阳为解，守城2000壮士皆有赏赐。刘秀置酒高会，命莱西单坐一席，位在诸将之右，特事尊崇。魁霄溃败，率妻子逃奔西城， 投杨广，使田衍、李煜守上归，又命王元入蜀求救。刘秀念及魁霄之功，仍欲降之，昭告魁霄曰：若肯罢兵，当面向我归顺，保你父子团聚，全家平安。高皇帝许诺田横曰：横来，大者王，小者侯，如今我也给你同样的许诺，若你仍是执迷不悟，想学情步，称帝之心不死，那也悉听尊便。魁霄原本两郡的地盘，现在缩水为西城、上归二城，然而仍拒不肯降。刘秀大怒，斩杀魁霄长子魁寻，使吴汉岑彭为西城，耿眼葛延为上归。八月，颍川郡盗贼群起，攻占多县，河东守兵一派，京师骚动。刘秀闻报大惊，陈夜东驰，赶回洛阳平叛。临行，刘秀赐书吴汉岑彭等人曰：西城、上归二城若下，便可将兵南击蜀鲁，人苦不知足，既平陇，复望蜀，每一发兵，须发为白。岑彭、吴汉为魁霄，数月不能下。王元自蜀国搬来救兵五千余人，趁高冲下，鼓噪大呼：百万之众来矣！汉军大惊，来不及布阵，王元率众死战，绝围入城，救出魁霄，走保蓟城。岑彭、吴汉粮食耗尽，不得已退兵，尽烧辎重，引兵下路。葛延、耿眼也相随而退。岑彭返归荆州，屯兵荆襄，准备日后的伐蜀之战，其余诸将还屯长安，归由莱西兼领。汉军撤出陇山，陇西、天水二郡复返，重归魁霄所有。然而这已是魁霄最后的回光返照。建武九年春，魁霄又病又饿，从人献豆饭，魁霄食不下咽，长叹道：一夕至于今日，何苦来哉。言毕，羞愤而死。魁霄继子，王元、周宗等人拥立魁霄少子魁纯为王。建武十年十月，莱西率诸将攻破洛门，周宗等人赴魁纯而降，王元则奔逃入蜀。刘秀贬魁纯为庶人，迁于弘农。建武十八年，魁纯率宾客数十骑北投匈奴，逃至武威，被追兵捕获，杀之。魁霄寂灭，接下来轮到称帝巴蜀的公孙述。公孙述，字子阳，扶风茂陵人，前文已曾提及。公孙述从小和马援是邻居，马援为官宦世家，能和马援做邻居，家庭背景自然也不一般。公孙述和马援一样，也是高干子弟。公孙述的先辈汉武帝时便已经做到2000石的部级高官。公孙述的父亲公孙仁先在京城长安任侍御史，公孙述靠着父亲的荫庇也混了个郎官，充当皇帝的仪仗和警卫。汉哀帝时，公孙仁高升为河南都尉，公孙述也被外放补缺，任天水郡清水县县长。公孙述出任一县之长，年纪不过才20出头，粉嫩得很。老爸公孙仁不放心，派手下师爷随同公孙述到任，以便在一旁辅佐帮衬。师爷跟了公孙述一个多月，告辞而去，回头对公孙仁道：老爷放心，这孩子已经用不着教了。公孙述一上任，很快便展现出高超的理财，将清水县治理得富足安宁。其上司天水太守极为赏识，特加提拔，命公孙述兼任五县县长，管设五县。公孙述颇有些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意思，照样将五县收拾得井井有条，歌舞升平，一郡为之惊诧，皆视公孙述为奇才，他日必当大成。王莽新朝之时，公孙述 再获升迁，出任蜀郡太守。到任未久，蜀郡安乐，百姓称美，公孙述也迅即名动巴蜀，市民仰慕。此时的公孙述已经表现出治世之能臣的才华，搁在太平盛世遭遇明君，完全有入朝担任宰相的可能。无奈王莽末年天下大乱，公孙述也被迫卷入时代的洪流，活出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。更始元年，公元23年2月，刘玄称帝，野心家随之奉起，趁乱圈地。南阳人宗成打着汉军的旗号，自称虎牙将军，攻下汉中，巴蜀为之震动。与汉中接壤的广汉军率先响应，王岑起兵于广汉洛县，自称定汉将军，杀王莽益州牧宋尊，与宗成合兵，众达数万人。更始元年10月，王莽败亡，公孙述的皇帝没了。孔子三个月没有君主，就会惶恐不安，一定要带着礼物出国，寻找新的主子。公孙述虽然不像孔子这样，但是自己卖命了十几年的皇帝说没了就没了，心里还是不免空落落的。公孙述顾不上哀悼王莽，他必须尽早为自己打算，找到下一座靠山。今日之狱中，看来已是汉家之天下，公孙述于是决定向更始皇帝刘玄效忠。然而刘玄远在洛阳，相隔千山万水，一时也接头不上。又听说宗成和王岑都是汉朝的将军，而且人就在广汉，不如就近向他们投降。公孙述和幕僚们一商议，大家也都深以为然，计议已定，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广汉，恭迎宗成王岑前来蜀郡接收。宗成和王岑早就艳羡蜀郡之富庶，接到公孙述邀请，大喜过望，当即率军进入蜀郡，一路抢掠暴横，行至最为繁华的成都，更是赖着不走，大肆搜刮钱财妇女。百姓们受了宗成等人的欺压凌辱，无力反抗，然而却也并不骂宗成等人，而是转而骂起公孙述。骂的都是你干的好事，请谁不好，偏请灾星。蜀郡的郡治在临邛，公孙述身为蜀郡太守，也在临邛办公。公孙述听说了宗成等人的暴行，深悔自己引狼入室，他好不容易把蜀郡治理得丰裕富足，结果反而成全了这帮孙子，正好让他们可着劲儿的抢劫糟蹋。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多年心血，还是为了自己的一世英名，公孙述都强烈地感到他必须得做些什么。公孙述召集县中豪杰，慷慨言道，宗成等人自来蜀郡之后，把人妻子，夺人财产，烧人房屋，无恶不作，这哪里是汉朝将军，分明就是盗贼流寇。我打算保军自守，以待真命天子，诸位愿意助我者留，不愿助我者去。豪杰皆叩头道，愿效死。公孙述大喜，马上着手编排一出给百姓们看的好戏。王莽的新朝灭亡之后，公孙述的蜀郡太守也跟着过期作废，他现在就是一介平民，什么官职也没有，如今最要紧的就是赶紧给自己安上一个名头。公孙述于是连夜派了一拨人潜出城外，在十几里外的树林里埋伏起来。天亮之后，这一拨人便换上鲜艳的华服，冒充更始皇帝刘玄的使者，一路大吹大打，派头十足的来到临邛城前，点名要公孙述接旨。公孙述身着朝服，率领幕僚赶紧出城相迎。皇帝使者的到来惊动临邛全城，百姓们扶老携幼都赶着来看稀奇。转瞬之间，城上城下已是黑压压，人头一片。 使者装模作样地拿出圣旨，封公孙述为辅汉将军、蜀郡太守兼益州牧，全权剿灭宗城王岑等一众乱党。公孙述高呼吾皇圣明，跪拜谢恩。公孙述拿到自封的名头，即刻着手募兵。百姓们看完使者封拜的好戏之后，无不信以为真，踊跃应征。公孙述选出精兵千余人，北上讨伐宗城王岑。消息传开，一路不断有人前来投军。到达成都之时，部队已经达众数千人。宗城王岑出城迎战，大败。宗城副将袁复杀宗城王岑，率众而降。公孙述灭掉宗城王岑，可谓是为民除害，救百姓于水火。公孙述担任蜀郡太守多年，本就德高望重，经此一役之后，越发得到百姓拥戴，郡县也都觉得只有跟着公孙述才有安全感，于是纷纷归附。更始二年秋，刘玄遣驻公侯李宝、益州刺史张忠领兵万余人前来接管蜀地。蜀地百姓伤疤刚好，还没来得及忘了痛，闻讯大感恐慌。刘玄的部下口碑向来不佳，李宝、张忠二人弄不好就是下一个宗城王岑，又要来烧杀掳掠，祸害匪浅。百姓求告郡县官长，郡县官长求告公孙述，央请公孙述务必出手，赶走李宝、张忠二人，保境安民，庇佑益州。公孙述此时见有割据野心，郡县都来求他赶走李宝、张忠二人，可谓正中下怀。于是遣其弟公孙辉为将，阻击李宝、张忠于绵竹。李宝、张忠大败，狼狈逃离蜀地。公孙述从此威震益州，更加得到郡县百姓之拥护。号为天府之国的巴蜀盆地，借用《剑桥中国史》中的一句描述，是一个在历史上一直以其分裂主义情绪而闻名于世的地方。从地势上看，巴蜀盆地西方背靠青藏高原，北方为秦岭山脉，东方为长江天险，南方为云贵高原。在冷兵器时代，如此险峻的地形几乎是不可能被攻陷。可想而知，一旦某位强大的军阀控制了巴蜀盆地，很难不产生非分之想。天生这么一块好地方，既富饶又险要，倘若不割据一下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北宋仁宗朝，蜀中一举子献诗给成都知府，诗云：把断剑门烧战阁，成都别是一乾坤。知府大惊啊，这不是劝我割据吗？赶紧将举子关进牢里，并向朝廷上奏此事。宋仁宗得知之后笑道：这老秀才不过是想当官想疯了，没必要难为他，就给他个司户参军的闲职，外放到偏僻之地。举子赴任不到一年，愤怒而死。太平盛世尚且有人意淫割据之梦，到了乱世那还不得真脸？纵观历史，每逢乱世，巴蜀之地几乎都会涌现出或大或小、或长寿或短命的割据政权，而开其先河者便是公孙述了。公孙述赶走李宝、张忠二人后，公曹李雄趁机进言，怂恿道：当年商汤周武不过百里之地，将军割据千里，地盘是二人的十倍，如今四海动荡，可谓天赐良机，足成霸王之业，以改名号，以振百姓。公孙述大喜道：我也正有此意。于是自立为蜀王，建都于成都。随着中原局势的越发混乱，战火的进一步蔓延，无数难民开始逃来巴蜀避难。 而巴蜀在公孙述的经营之下越发丰饶富庶，兵力精强。西南少数民族的军长也都慕名遣使向公孙述上贡称臣。放眼神州上下，到处都是一团糟，风景这边独好。李雄于是又劝公孙述，要不咱称帝吧。公孙述闻言吓一大跳，称王的胆子他有，然而称帝，要知道自从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灭掉古蜀国之后，巴蜀便臣属于中原，再也没有独立过。公孙述如果称帝的话，那将是巴蜀历史上第一位皇帝，而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心里难免有点怕。李雄见公孙述心中发虚，再劝道：蜀地沃野千里，土壤高于，果实所生五谷而饱，女工之业富于天下，民财竹竿，气构之饶不可胜用，又有鱼盐铜银之力，浮水转槽之变，北据汉中，杜宝挟之险，东守八郡，据江关之口，地方数千里，战士不下百万，见利则出兵而掠地，无利则坚守而立农，东下汉水以窥秦地，南顺江流以镇金阳，所谓用天因地，成功之资，仅君王之声闻于天下，而名号未定，志士狐疑，移及大位，使远人有所归依。刘勇只用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八个字，便已撩起金主完颜亮并吞江南之意。李雄一段长篇大论，同样勾起公孙述登基称帝之心。然而他还想再谦虚一下，叹道：帝王皆有天命，我何德何能也敢称帝？李雄答道：天命无常，百姓与能，能者当知王何遗焉。整个白天，公孙述满脑子想的都是称帝的事儿。到了晚上，公孙述便做了一个怪梦，梦中有人告诉他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：八思仔细，十二为七。公孙述梦中惊醒，踹醒妻子以梦告知，问此梦何解。妻子衣衫不整地爬起，向公孙述纳头便拜，口中大叫：贺喜大王。公孙述道：喜从何来？公孙述之妻乃是识文断字之人，当即答道：八思，公字也；子系，孙字也。这指的就是你呀。十二为七，是说你有十二年的皇帝命呢。公孙述先喜后忧，叹道：皇帝虽贵，但只能当十二年，奈何？妻子笑骂道：子曰，朝闻道夕死可以，何况还有十二年呢？公孙述闻言大喜，建武元年，公元25年四月，比刘秀称帝还早两个月。公孙述自立为天子，国号为成，色上白，建元曰隆兴元年，以李雄为大司徒，以其弟公孙光为大司马，公孙辉为大司空，改益州为司隶校尉，蜀郡为成都尹。